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官员称中国为推动北韩核对话发挥了作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计划进行联合军演。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恢复非洲行程抵达乍得。此外，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喜表示，中共对台政策已经确定，对中国来讲，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加重要。不过在美中未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他解释说，
武统他不动，但是他会把合同和平统一这个力道会加强。
他说，但是他会促进和平统一，武力统一他不会的，但是他会将和平统一力度加强，来告诉内部武统的人听，不用急，不用急着去打，看我怎样去和平统一。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称赞中国在帮助推动北韩进行新的去核化谈判方面是发挥了作用。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容在上个星期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会面的消息之后，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会面。郑义容说，文在寅总统和政府的认为，习近平主席以及是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以及是贡献，帮助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无核化目标方面取得到各种的进展。杨洁篪重申中国的立场，就是希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意义当中的会面，美国官员在星期一誓言不会在峰会之前向北韩作出任何的让步，并且会继续向北韩施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福斯星期一新闻节目当中表示，不要误会，在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将不会有任何的让步。蓬佩奥表示，北韩领导人必须要知道一点，
He can't conduct nuclear testing. He's got to stop the missile testing that he's been hard at for the last years.
蓬佩奥表示，北韩领导人必须要继续允许美国和南韩进行必要的联合军事演习，而且他亦都必须要确保在谈判桌上讨论他的军事无核化问题。白宫发言人沙克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当中亦都表示，川普总统未有采用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以来所看到的一些失败的政策，就是美国一直以来就谈判以及是让步。美国的政策是压力，是来自美国以及是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以及盟友的压力，来自联合国的压力，以及是通过中国带来的压力。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今年将会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将会平息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的安全威胁，缓和对北京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的担忧。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2月份的一个会议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认同了在2018年年底前同中国进行海上演习的前景。新加坡今年领导该个联盟，声明当中表示，各国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川。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约是 90% 的有争议水域宣示主权，在东南亚、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亦都对部分海域宣示主权与中国竞争，而台湾是整片海域都归他所有，而拥有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中国，自2010年起进行填海造岛作为军事用途的行为，惹怒了其他的国家。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星期一抵达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在当地会见了乍得总统伊德里斯德比。在星期一的稍后时间，特勒森将会飞往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和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巴哈里是会面。特勒森在星期日恢复了他在肯尼亚的正常访问行程，星期六他由于身体不适取消了一些活动。 泰勒森国务卿星期日在一个纪念20年前美国大使馆爆炸袭击的活动上向死难者献上花圈。美国国务卿表示，泰勒森是由于日程繁忙需要休息。一位国务院的官员还说，国务卿在过去几日处理了美国国内的很多重大事务，包括北韩的问题，由于身体感到不舒服，因此取消了当日的活动。英国卫生官员在11号表示，在被神经毒剂袭击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去过的酒吧以及饭馆里面，有关人员找到了神经毒剂的踪迹，不过造成公众危害的可能性是比较低。卫生官员说，3月4号以及5号去过索尔兹伯里镇米尔酒吧以及是奇之饭店的顾客，应该是采取包括清洗衣服在内的简单措施。英国公共卫生部门声明说，目前对于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需要处理的健康危害，不过虽然可能性的不大，但是有些人的衣物上面可能还会留有少量的毒剂残余，或者是会对皮肤是造成污染。索尔兹伯里镇的医务人员说，除了斯科利帕等三个人之外，该镇还未有遭受更大规模的神经毒剂的袭击。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处于危急状态。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对民主党以及美国的媒体进行抨击。川普在推特上面批评国会民主党人继续妨碍批准任命数百名优秀有才能的人担任政府的职务。他说，目前国务院有创纪录的职务空缺，在参议院的审批程序当中，大使以及其他很多的职务被耽误。川普总统呼吁参议院必须要赶快批准这些任命。不过川普总统执政已经是13个月，一些关键职务他还未有提名人选，包括美国驻南韩大使。川普还抱怨大媒体在报道他的支持率的时候引用比较低的民调数字，而忽略了倾向于共和党的拉姆纽森报告的民调。拉姆纽森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是在 50% 左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东京会议2018年国际论坛充斥着惶恐与不安。日本非牟利组织言论 NPO 星期六3月10号在东京主办了东京会议2018年国际论坛，来自七国集团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智囊机构、研究所等代表共聚一堂，商讨国际秩序和北韩局势新局面。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自五点发表了分析北韩动向的演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去年创立东京会议国际论坛的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3月10号星期六在东京联合国大学举办了第二届东京会议2018国际论坛。前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和现任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先后在这次论坛的世界秩序不安定与自由秩序的未来，如何排除北韩核武器的威胁与回避战争两大议题发表基调演讲。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 G7 和中国、印度、巴西、南韩、新加坡共12国的智囊机构、国际关系研究所代表和学者共16人出席了讨论。论坛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消息，令这次原定的北韩议题不单止在论坛上热议，而且小野治五典的演讲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首次对将要来临的美国和北韩峰会、南北韩峰会正式发表较完整的见解，倍受日本传媒关注。小野治在演讲中说，他和日本政府都正在分析昨日传出的北韩大动作，认为事情不似表面那么简单。他说，北韩核试验已经有6次，去年的核试验更加是二战中广岛遭遇原子弹的10倍威力。北韩开发导弹亦已经达到洲际弹道导弹的水平，不单止深刻威胁日本，亦是现在在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小野治指出，金正恩今年的态度变化非常明显是国际制裁效果造成。金正恩对南韩、对美国展示微笑，是谋求舒缓国际制裁和争取开发时间的权宜之计， 日本政府正在等待南韩特使这个星期访日说明具体情况，但是他说北韩为了对话，为了争取时间的对话没有意义，日本要基于反省采取应对。小野寺说25年前日本面临北韩最初威胁时，因两次政权交替没有采取该有的应对，基于这个教训，日本后来改定了防卫指针，推进日美安保等，现在他本人亦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联系紧密，对四月金正恩可能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五月可能与川普会谈。小野自称这个是北韩一贯的手段，遗憾的是他开发核武器与导弹将继续。小野自演讲后，各国代表在讨论中亦都认为金正恩态度软化的原因是国际加强的制裁生效，但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韦特说，川普未经商量就同意金正恩提出的会谈建议，令美国的同盟国陷入不安，怀疑是否被美国抛弃，而美国是否能够守护同盟国令人忧虑。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客席资深研究员戈德盖尔分析认为，川普同意与金正恩会谈的原因，既可能是他想做前总统奥巴马没做的事，亦可能反映川普对现在美国负责北韩事务的人士不满，包括撤换驻韩大使等。他认为金正恩实现与川普会谈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所以金正恩不太可能同意北韩无核化。他还说，虽然对话比战争好，但是对话与战争之外仍然还有再加强压力等其他的手段可以选择。中国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明指出，金正恩完成洲际弹道导弹对北韩谈判有利，金正恩去年就已经通过挪威向美国传达会谈建议。刘明说，中国欢迎并支持川普与金正恩会谈这个新变化，因为这个是国际压力下的北韩投降，但是他说川普应该对金正恩施加压力，但是美国可能有其他想法，美国想暂时控制北韩，然后过几年再来解决。他估计这次会谈可能会有些小成果，但是不会有大成果，总之这次会谈很难。南韩前国立外交院院长尹德敏说，他同意小野寺的分析，目前的北韩和1993年时一样，谋求与美国总统会谈，与南韩总统会谈，但是不同的是，现在的北韩已经拥有1000发导弹，还有核武器。他说1993年日本最早援助北韩大米，1994年美国亦支援北韩，然后是中国支援，现在需要不再有过失。与会各国代表最后发表不赞成任何容忍北韩持有核武器的声音等五条款对北韩问题的紧急声明。川口纯子在世界秩序不安定与自由秩序的未来的基调演讲中指出，近年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升的趋势鲜明，但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没有增加，在这个大背景下，自由贸易、利益再分配、国与国之间的制度、价值观等开始令世人质疑。他提出二战后制定的各种国际制度令世界和平发展70年，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暂时的还是构造有问题，现行制度能否继续共有还是需要改进的疑问，并建议七国集团考虑，尤其是大国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利益。川口亦指出，现在与二战结束时比较，国家数目增加，技术层面上升，亚洲国家相信民主制度的国家亦增加，预计2050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来自发展中国家，各国有必要在民主制度的大趋势下修正或者建立新制度，同时有必要提升教育水平。他说世界没有共同身份，但是有共同利益，这个对世界全体的发展，对未来世界秩序非常重要。川口亦倡议日本应该对国际发挥更积极作用，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等，日本起作用的空间很大。川口演讲之后，各国代表纷纷热议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七国集团代表忧虑面临的美国钢铁铝关税问题可能影响未来的欧美关系，同时各国亦警惕和忧虑中国试图制定只有利自己的规则。对此，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小红说，去年中国19大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发展，同时要对世界做贡献，定下2020年、2035年、2050年的短中长期发展目标。 他说对国际发展的贡献是要建设人类共同体，要民主，要和平，要参加制定国际规则，要遵守，亦要改进国际制度。他对其他国家代表提问未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后会制定什么的秩序，话即使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他想中国亦不会强加于人，国际规则应该大家一起制定，国内规则亦一样。巴西 FGV 财团总裁讨论中指出，财政安定是巴西最大的课题，他指责现行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够解决巴西1995年的银行危机，并且认为巴西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竞争环境，不是发达国家讲的共存环境等。不过他亦强调民主价值，他说确保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民主价值对巴西的未来发展很重要。言论 NPO 代表工藤太志对该议题的讨论结果说，虽然对现在不安定的世界秩序各国有很多忧虑，但是很明显民主主义是大家公认的价值，亦相信民主对制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正面作用。东京会议2018是免费对外公开的论坛，除了言论 NPO 邀请的日本各界旁听者，会场上近200名听众中一般市民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头到尾认真做笔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一些亚洲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上个礼拜五对美国决定对金属产品进口征收关税做出强烈反应，增加了爆发全球贸易冲突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作为美国贸易担心的主要目标，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征收关税的决定，日本亦警告此举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南韩表示可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南韩是位居加拿大和巴西之后美国第三大钢材进口国，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示他们担心出现一波进口钢铝产品的倾销。美国总统川普不顾来自经济学家和共和党成员的警告，上星期签署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的行政令，表示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的产业来说是必要。川普对重要的钢铝材出口大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豁免，美国正在与这两个国家谈判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外其他好像澳大利亚等国可能亦会被豁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进口国，2017年进口了3500万吨的原钢材料，其中从南韩、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进口的钢材是660万吨。泰国经济学家魏斯安是泰国经济智库泰国发展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称旨在保护美国的产业的关税措施是非常差的局势。设在伦敦的海头宏观的经济学家在通讯稿中认为，美国采取措施增加关税的严重关切在于他们标志着美国政策朝着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广泛深远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泰国工业联合会表示，威胁在于会有大量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倾销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市场。泰国工业联合会秘书长柏敦吉对当地媒体表示，台湾、日本、南韩、印度、中国、越南和土耳其等几个主要的钢材出口国现在可能已经瞄准东南亚国家。东盟钢铁委员会副主席罗伯托·柯拉对媒体表示，来自中国的过剩钢材会倾销到东南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对钢材有着很高的需求，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之需。据报道，日本和中国是美国进口铝材最大的两个亚洲来源国，分别占 11% 和 14% 的份额。如果变为出口到亚洲国家，这个将使南韩、印尼、越南和泰国的铝材生产商面临竞争压力。欧盟已经表示将选择性的寻求对包括从酒类到摩托车在内的一些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但是泰国经济智库泰国发展研究所的高级顾问魏斯安表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去十年由于主要面向中国，这个将保护该地区免受美国重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伤害。魏斯安对美国之音说，东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因此只要涉及东亚，美国所采取行动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微乎其微。 它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南韩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经济体的作用会由于美国的决定而增强。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地区贸易和潜在冲突更大的担心在于就导致知识产权爆发冲突，它的矛头尤其指向中国。经济学家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可能会受到一场贸易战的打击。世界银行今年一月的评估认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2018年预期为 6.2%， 略低于2017年 6.4% 的增长率。即使世界银行感到乐观，但是同时表示，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更为严峻的全球金融环境，或者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出现超出预期的经济放缓，对亚洲的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四2月8号宣布降旅进口关税决定的时候，11个原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员国家贸易部长正聚首致力计划签署新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前美国退出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很多人看来已经破产，但是经过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极力推动和游说，11个国家今年初敲定新的全面和渐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CPTPP 或者是 TPP11，并计划在3月正式签署这个新的协定。新协定因少了美国影响力大幅缩水， TPP 曾经涵盖12国8亿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大约 40%。 CPTPP 有11个成员，人口5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大约 13%， 但是这样的规模仍然位居前列，成为正在重新谈判的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后的第三大自贸协定。3月8号11国部长陆续飞抵智利，准备签署 CPTPP。新协定基本上保留了 TPP 原有条款，只是将600多个条款中的22个搁置，那些条款是美国当时极力要求写入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方面的要求。新协定将它搁置而非删除，依在未来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协定时可以恢复这些条款。签署新协定的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秘鲁和智利等国。新的协定将消除成员国之间 98% 以上的关税，而新协定签署当日，美国总统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决定。川普一星期前意外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铝征税的决定掀起巨大风浪，导致股市下跌，引发贸易战担忧。上星期四正式宣布的决定有所缓和，同意暂时对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铝免征关税，并为其他盟国未来免关税提供可能性。但是川普对多边贸易持怀疑态度，相信美国和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令美国更有胜算。他还批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本届政府除了更频繁积极的对进口商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还依照国内贸易法规绕过多边机构进行贸易调查。上星期四宣布的进口钢铝关税决定，就是在商务部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进口钢铝是否危及国家安全进行调查得出结论后，在商务部提供的行动选项中做出最终决定。川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的决定引发强烈批评，并导致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辞职。批评者担心设置关铝逼税将招致贸易伙伴报复，并最终引发贸易战。支持贸易者还担心川普的做法将会对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造成损害。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莫尼 卡德博列话，川普政府的做法会对他们所理解的基于规则的全球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等，面临重压，因此那个不单止是美国设置关税，其他国家进行报复这方面的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那个将对贸易管治机构造成什么的负面影响。川普去年一月就任总统后发布的首批政令中，就包括美国退出 TPP 协定。美国对 TPP 最初的构想是以这样的贸易协议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 TPP 对成员在包括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权益等方面都有较严格要求，因此亦时常被称为高标准协定。协定支持者认为，自贸协定将打开市场之门，促进自由贸易，并有利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是很多美国人不以为然，川普就极不认同这一类的讲法。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称 TPP 是特殊利益用以强暴美国制造业工人和种植业者的手段。事实上，除了川普，当时 TPP 的阻力更大程度上来自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从工会领袖到这样的几乎成为精神领袖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都批评该协定偏向大公司的利益。这些争议在大选年成为竞选话题。 TPP 签署后面对的是难以逾越的国会，因此奥巴马在任期内没有极力推动国会核准 TPP。 川普意外当选，就任后很快就宣布美国退出 TPP。 川普竞选期间就将北京的贸易行为作为批评对象，并承诺当选后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对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川普至今没有兑现上述承诺，但是他的政府比往届政府更加不愿意与北京沟通，亦更加能够板下脸。但是川普针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做法并未赢得所有人喝彩，反而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批评。他更愿意依据国内法自行采取贸易行动，甚至对美国长期支持的世界贸易组织机制持不信任态度。川普指责中国钢铝产能过剩，导致全球价格扭曲，但是他选择广泛关税，并不会直接影响北京利益，因为美国进口至中国的钢铝在进口总额上份额好细，损失最大的则会是美国进口钢最大的来源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其中不乏盟国。在如何牵制中国或者促使北京改变他干预经济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上，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施压，这样会有更好效果，亦不容易招致贸易报复行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博列说，你和自己的盟国，例如欧盟、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等国组成团队和中国对话将更会有效。当然外交手段总是比较艰难，解决问题比较花时间，但是比起动辄以单边行动扰乱全球体系要好。但是川普似乎并非绝对不接受多边协定，他对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并没有导致立即撤出，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交易未讲好，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仍然在重谈过程中，而他表露出不排除回到 TPP。今年初，川普赴达沃斯参加年会期间，曾经在接受电视采访中表示，未来可能愿意重返 TPP， 但是前提是要讲出一个实质上更好的协议。但是怎样才算实质上更好，他没有提出判断标准。财长鲁钦上个月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投资美国年会上，亦曾经透露高层官员已经在讨论重返 TPP 的可能性，相信总统亦将会考虑。但是他说那个还不是当前要务，签署新协定并不是十一国决定抛下原来的主干向前迈进，一些成员国希望美国尽快回心转意重返 TPP， 这样的想法有经济上的考虑，亦出于地区安全方面的担忧。日本是新协定中最大的经济体，它和澳大利亚是最积极推动 TPP 前行的力量。日本官员在多个场合亦毫不掩饰希望美国重新加入 TPP。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指说，日本最初并未对 TPP 表现出很大兴趣，他的态度变化是因为美国是 TPP 成员。 后藤解释话，日本此前同一啲国家签有自贸协定，但系与美国仲未有贸易协定。佢话川普政府已经对日本明确表示愿意就建立双边自贸进行商谈，但系日本则希望美国回到 TPP。后藤话，日本仍然系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唔单止喺经济方面，亦喺安全防务方面担当唔限于地区而系全球范围嘅重要角色。佢话喺日本国内越嚟越多人对中国表现出担忧嘅时候，即使喺美国缺席 TPP 嘅情况下，日本应该喺地区以至全球范围负担起责任，保障全球安全、地区稳定同繁荣。因此，日本竭力维护 TPP， 并耐心等待美国重返 TPP。 新签署嘅全面同渐进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喺大多数成员经本国批准60日后开始生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南韩官员称中国为推动北韩核对话发挥咗作用。中国曾经免除20多个非洲国家无息贷款债务。川普希望通过武装教师嚟到加强学校安全。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称赞中国在帮助推动北韩进行新的去核化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容在上个星期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会面的消息之后，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会面。郑义容表示，文在寅总统在政府认为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以及贡献，帮助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是无核化目标方面取得了各种的进展。杨洁篪重申中国的立场，就是希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是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意义当中的会面，美国官员在星期日誓言不会在峰会之前向北韩作出任何的让步，并且会继续向北韩施压。在中国两会的记者会上，商务部高官提到了中国曾经免除20多个非洲国家2015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3月11日，中国人大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商务部长钟山、副部长钱克明等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谈到了即将举行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时候，钱克明举例说，在民生领域，十大合作计划是给予了非洲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好像已经免除了20多个非洲国家2015年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星期日，白宫坚称要帮助是给予一些教师提供严格的枪械培训，并且正式批准了一项收紧联邦背景调查制度的法案，但是没有好像总统先前呼吁的这样，将买枪者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作为对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的枪支屠杀惨案的回应，川普总统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帮助各州实施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培训特别合格的学校人员、志愿者是携带枪支，将鼓励退伍军人以及是退休警官当教师，寻求新的职业生涯。武装某些的教师的想法一直是存在着争议，并且受到美国最大的教师游说团体、全国教育协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白宫方面则是表示，川普仲支持新的法律改革，以及加强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且允许各州寻求法院的命令，拿走那些对自己以及他人构成威胁者的武器。川普仲是提出扩大精神健康计划。好多个学生敦促华盛顿强化购买枪支的限制，包括将购买一些枪支的最低年龄资格从18岁提高到21岁，但是这种措施受到美国步枪协会的强烈反对。伊朗当局说，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大尔庞陀的伊朗南部山区是坠毁燃烧，机上面11人全部丧生。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贾法扎德说，他们现时证实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通过他们的领空的时候从雷达上面消失，在沙克尔库尔德市是附近坠毁。沙克尔库尔德距离伊朗首都德克兰大约370公里。飞机上面的乘客包括土耳其大企业家的女儿巴萨南以及是他的7位好友，他们参加了一个派对之后正在是返回土耳其当中。巴萨南的婚礼定在下个月举行。 根据报道，飞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起飞，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马其顿城市比托莱民众星期日是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75年前的这一日，7100名的马其顿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纳粹集中营。查费里指出，在首都斯科普里的大屠杀纪念馆，一边是教堂，另外一边就是清真寺，这个标志着马其顿所有的种族社区都可以自由和开放地生活一切。一架直升机星期日晚上坠入纽约市的东河，在水当中是翻倒，机上5名乘客死亡。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架由红色欧洲直升机公司制造的 AS350 型直升机在纽约当地晚上7点左右，在罗斯福岛北端附近的一条河流上高空飞行时候是坠毁。直升机上有6个人，包括机师在内，当时正在是进行观光旅游。直升机的机师是事件的唯一生还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补选，民主派未能够夺回分组否决权。香港立法会补选四个议席星期一凌晨公布结果，民主派及建制派各赢两席，民主派未能够夺回关键的分组点票地区直选否决权。去年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主派九龙西候选人姚松炎，以超过2000票败于民建联的郑永信，未能够重返议会。民主派忧虑建制派在议会更加为所欲为。三区直选的整体投票率为 43%， 创了八年来的新低。有学者分析，低投票率反映选举气氛冷淡，市民反政府的情绪不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法庭取消即是 DQ 6名民主派议员资格引发的311立法会补选，包括香港岛、九龙西和新界东三个地区直选，和建筑测量、规划及园境界一个功能组别，合共四个议席。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一，即是3月12日凌晨公布选举结果，显示民主派和建制派各赢两席，三个地区直选的整体投票率大约 43%，超过90万名地方选民参与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 58% 投票率下跌15个百分点，创八年的新低纪录。在三个地区直选当中，民主派守住香港岛和新界东两个议席。香港岛方面，民主派的欧乐轩得票超过137,000，以不够1万票击败建制派对手陈家佩。新界东方面，民主派的范国威得票接近184,000，以超过3万票击败建制派对手邓家彪。补选前在民主派初选以最高得票数和得票率胜出，代表民主派参选九龙西的姚松炎意外落马，得票105,060票，败于对手民建联深水埗区议员郑永信的107,479票，双方的差距只有2,000票左右，是选情最激烈的一区。姚松炎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会见传媒，表示他需要为今次的选举结果负上全部责任，而败选和选举工程安排有不妥当和缺乏地区直选经验有关。姚松炎又强调，今次补选他得到民主派各党派的全力支持，他否认选前轻敌，又认为败选和空降无关，他向支持者致歉，希望吸取经验，下届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可以赢取更多议席。今次补选是由 DQ 即是取消议员资格引发，而姚松炎是唯一一名被 DQ 的前立法会议员参与补选。 有记者提问，姚松炎今次败选是不是代表选民支持政府 DQ 他？姚松炎回应表示，选举结果反映香港市民是反对无理 DQ 议员资格。
在三个地区直选议席里面，其实民主派是赢到两个议席，而我的议席都因为我的选举工程的不善而是争2000多票而已。所以呢，从这个结果清楚话给政府听，香港市民呢是反对无理取消议员议席，同埋呢是无理阻止公民参选权的。
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莫乃光表示，他认为今次补选失落九龙西直选议席，对民主派最大的影响是失落主权移交以来民主派一直拥有的分组点票地区直选关键否决权去监察政府。他担心日后建制派在议会更加为所欲为，和民主派更加难合作和妥协。
大家都見到過去幾個月那個議事規則修訂，正正是因為這個情況呢，就建制派是為所欲為。我恐怕嚟緊的幾個月之內，在下一次的補選之前呢，難保他們不會重施故技，甚至乎有些人問我會不會令到我們和他們的合作啊或者妥協啊更加難。當然更加難啦，因為他們之前都已經是覺得數夠票的了，現在就更加是肆無忌憚的。
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为九龙西败选鞠躬致歉。莫乃光表示，希望透过今次选举挫败，令到民主派更加坚强和团结。因为香港众志常委周庭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代替他参选的欧乐轩重夺港岛区的议席。欧乐轩会见传媒表示，当选不算是胜利，只是惨胜。他又表示，今次补选民主派付出很大的代价，未来应该站稳步伐，继续面对民主运动。
今次呢，其实在今次的2018年立法会补选，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应该来到去出现的补选，但是政府洗横手抢议席，是先后来到去 DQ 罗冠聪，亦都是参选期内 DQ 周庭。整件事我们可以见到，整个的政治意图基本上就是将散后的力量几乎是自绝于议会。
欧乐轩表示，当选之后会按照宣誓及声明条例的格式宣誓。他又表示，一直和香港众志的团队一起打这场选战，亦都有不同的民主派参与，他们都是理念先行，一切都会以民主前路为先。在新界东胜选的新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得票比2016年2月立法会补选公民党的杨岳桥多超过20000票，但是未能够全取当年本土派梁天琦的66000多票。范国威会见传媒表示，他未必能够吸引所有本土派人士的支持，但是当选之后会透过实际而持久的行动支援抗争者，亦都会检视梁天琦票仓的投票数字再作分析。
今次的补选是单议席单票制，所以我们的选举工程，我们的工作都是争取民主派不同光谱的支持者的认同的。所以无论是本土派，无论是传统民主派的支持者，进步民主派支持者，我们都需要去争取。其实政府过去有大量的工作就是漠视民意、忽视民意，但是香港的民主运动呢，在争取民意、凝聚民心呢，其实从来都是我们民主运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的基础来的。所以无论是本土派又或者其他民主派的支持者，我们都要着力地去争取他们的认同。
范国威又表示，今次补选显示民主派的团结，他又说会按照格式作就职宣誓。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立法会补选对民主派最大的打击不是输了九龙西一个地区直选议席，更加重要是民主派主打 DQ 议题，而最后输的就是一位被 DQ 的前议员姚松炎，选举结果令到政府可以松一口气。
我估对民主派最大的打击都不是输了一个议席，虽然这个是一个历史性在补选里面输的议席，但更重要的就是他主打 DQ 议题，还有最后输的就是被 DQ 的议员。咁我諗對政府嚟講，佢就鬆一口氣，就係我 DQ 其實個社會反彈都唔係咁大，咁就令到佢以後再去 DQ 嘅時候，我估嘅顧慮係會細咗。咁呢個我相信先至係長遠對民主派嚟講最大嘅打擊。
對於今次補選出現八年嚟最低嘅43%投票率，蔡子強認為對好多人嚟講都感到意外。根據以往經驗，通常補選應該有正式選舉嘅8%-9%投票率。今次只有正式選舉超過70%投票率，反映今次投票率是出奇地低，相信和選前氣氛冷淡、市民反政府的情緒不高等因素有關。
出奇地低，我相信有多因素的，包括了即選前氣氛冷淡、媒體報導比較少，第二就是政府本身即是個民望高企，通常反政府的時候呢，那個反政府情緒高漲的時候投票率會高一點。我想經典例子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時全港反梁氣氛高企，就結果投票率創歷史新高。現在投票率高，我估即投票率並不高，我相信因為可能林鄭民望高企，啲抗議票比較少有關。
蔡子強還說其他因素包括民主派選舉工程失當、政治光譜碎片化、本土派沒有積極支持，加上姚松炎空降九龍西得不到一些地區選票支持，這些有待進一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近年的趨勢，民主派對建制派陣營的優勢一路減縮，今次立法會補選很大程度是一個政治性質的選舉，民主派單純打政治牌沒有明顯的優勢。
因為我想就話，即係歐樂軒贏3.幾%，咁就范國威叫做贏7%，咁就但係就相對上嚟講，並唔係好似以前覺得就話有一個好穩健嘅一個即係10%-20%嘅一個即係得票率嘅差距。咁呢個我諗就而且我相信就話大家都可能忽視咗，就係話換屆選舉嘅時候，泛民喺每區其實可能係出好多張名單，咁先至攞到55%嘅。咁就班對單的時候，其實當泛民的這個即係加民主派加本土派嗰個即係光譜很廣闊的時候咧，其實是未必會咁容易找到個候選人真係涵蓋即係成個光譜嘅。
馬岳表示，姚松炎在九龍西敗選，可能是流失了一些中間票源，亦都反映姚松炎實際的知名度冇想象中高。
即是说一些地区民生的票源未必即是可能即是在选举的时候会投给民协会投给民主党的未必会投给他。亦都可能他的知名度啱啱落嚟选其实亦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那么高。
建测规员界方面，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建制派分裂，今次补选整合只是派出该界别前议员谢伟全参选，得票2929票，以584票之差击败民主派对手司马文。该界别的整体投票率大约是70%，高于2016年换届选举合共大约5300名选民投票。三个地区直选补选当中，建制派在单议席对碰之下，历史性取得九龙西一个地区直选的议席。而建制派的总得票数接近39万，泛民亦都是只有42.6万左右，差距是历史性少于4万票。过往的泛民建制六四定律不复存在，今次成为47%-43%，百分比计亦都是只差4个百分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喜上个礼拜六3月10号表示，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未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喜表示，中共对台政策已经确定，对中国来讲，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没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
武统他不动，但是他会把和统、和平统一这个力道会加强，来告诉他内部的武统的人，你们不要急。
苏喜说，但是他会促进和统，武统他不动，但是他会将和平统一力度加强，来告诉内部武统的人听，不要急，不要急着去打，看看他怎样和平统一。苏喜还说，国际关系的时代已经回来，美中关系将决定两岸关系及美台关系。目前北京和台北都是面向美国，斜视对方，都知道双方在做什么。不过重心则放在美国。苏喜还指出，美中关系不可避免成为美国内斗的一部分。目前北京一定苦于找不到可以讲了算的对话对象，而台北则苦于找不到够分量的对话对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3月10号星期六在台北举行一场名为大陆两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台采取战略上重视、战术上刻意轻忽的做法。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根本啊也不管你了啊！从31项会台措施，还有陆陆续续的 M503 到巴拿马。
赵春山说，他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根本不管理。从31项惠台措施，还有陆陆续续的 M530 到巴拿马 WHA， 你看习近平这段时间就是我不等你，我按照我的目标。赵春山教授还指出，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有权力、最坚定亦都最了解台湾的领导人，因此在两岸政策上将更能遂行其意志及想法。赵春山还谈到，台湾内部目前面临没有共识的情况，再加上川普政府的捉摸不定，蔡英文政府是否能够妥善因应国际变局令人忧心。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针对中国的31项惠台措施，除了行政院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因应，国家安全单位亦都高度重视，并已经密集召开跨部会研究，讨论对台湾政治经济的影响。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佳正认为，除了两岸关系及选举之外，台湾要更重视国际关系的变化，包括美中是否可能出现重大贸易摩擦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中国将持续对台采取反独促统、软硬两手政策，短期内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很低，不过长期来看，两岸关系亦不容乐观，除非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双方才有可能对等协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做功课，然后准备去看戏。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No way 以及 Too bad。
Michael 准备好没有？我们要去看戏了， Anna 开着车来接我们的。
Yeah, I'm ready. Let me get this call though. Hello? Sorry, I can't come to work right now.I have to pick up a friend from the airport. Yeah. Sorry I can't help out. Okay.
哎呀 ,Michael, 你怎可以骗你的同事说你要去机场接人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真的很需要帮手，那你就去吧，我们可以下次先看戏的。
What? No way. I'm not going to help him.
你说什么话？ No way 是什么意思啊？
No way.Means that there is no way I will do that. It means that I refuse completely.
哦，我知啦。No, N-O, way 系 W-A-Y， 就系绝对唔得嘅意思。你真系唔可以帮佢啊
？No way. That guy is just lazy. He is always trying to escape from work and find other people to do his job for him. Nobody trusts him.
无论点讲都好啦，我仲系觉得同事之间仲系应该互相帮忙嘅。
Really? Well, what if Professor Wong called right now and said he needs you to help him grade Chinese test papers all afternoon?
No way, 我先至唔做啊！我以前帮过佢几次，但系佢从来都唔俾人工我。最嬲嘅就系佢连多谢都冇声啊！
Well, anyway, Anna and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to see this movie. There's no way I am changing my plans.
哦，我明啦。我睇你系中意 Anna， 唔想错过同佢睇戏嘅机会。
What? No way！
诶，点解你又讲 no way？ 呢次我又冇要求你做乜嘢。
Well, sometimes no way also means that's not true or absolutely not. It shows that you disagree with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said.
得啦，我都系觉得你中意 Anna。
No way! 哼 ，Anna still isn't here.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哈？你讲乜话
？I said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That means I think or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traffic is bad. Bet, B-E-T, as in to bet money.
哦、bet 本来的意思就是落赌注，好像赌钱，不过在这里是认为或者相信的意思。
That's right. When you bet money, you can't always be 100% sure about your bet.
没错，赌钱的人不可能百分之百预测到落赌注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说 I bet 是表示你在这里推测。
That's right. Anyway, I'm not worried about Anna. I bet she'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I bet you're right. Anna 从来不迟到的。诶，你觉得这部戏会不会好看的？
I don't know. It's an action movie, so I bet you won't like it very much.
谁说的？其实我都喜欢动作片的。当然啦，除了那些垃圾片之外。
I bet you'll say it is stupid, no matter how good it really is. You always say action movies are stupid.
Whatever.我听好多人话呢套戏好睇，我谂今日戏院一定满座。
Hey, look, there's a red car down the street. I bet that's Anna.
No way, Anna 嘅车细过呢个好多噶。
Ha, looks like I was right. Let's hurry.
I bet Anna 一定好开心见到你啫。
No way. Stop joking around like that, okay?
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No way 表示无可能，而 too bad 是指确信的意思。好了，多谢各位收听今次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